今天要看大卫的危机哈。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当然非常悲惨，但是他听到一件事，他不仅是悲伤，他是害怕，那就是亚西多福在叛党之中。我们上次讲过，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外祖父，所以他恨死大卫了。各位，我承认我们要恨要气人都是有理由的，但是报复的这个权利神没有放在我们手中。在约瑟在创世纪最后一章跟他哥哥谈话的时候，他哥哥说，现在爸死了，请你原谅我们。约瑟说，我不能代替神。各位，我们可以代替，也可以代表神做每件事情，因为神是要我们在世上代表和代替他来做事的。基督徒尤其是上帝在世上代表，我们要代表代替上帝施行各样的怜悯、公义、正直、善良、智慧的事情。最重要当然是传扬福音，甚至唯一重要的教会是传扬福音，但是我们不能代替，也不能代表神去报复。杀人刑罚这个神是交在国家的手里。就算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不能自立报复啊，我们只能交在国家手里，有人伤害我们，我们诉诸法律，请警察，请政府公权力来做事。就算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心中还是也不能够有那个报复自义的心，这样会烧掉自己也害别人的。我想亚撒龙就是有那个报复的心，强烈报复的心。亚西多福也是有，这两个一个老一个少，强烈的报复里面就有很强烈的自义，结果两个人下场都非常的惨啊。大卫在这时候一听到亚西多福加入了，他知道亚西多福多恨他，也知道亚西多福多聪明，他只有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在诗篇55篇13节有讲到说，不料是你啊，伤害我的人不料是你。那么诗篇41篇第9节也有讲到，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啊，耶稣也用这个话来讲到犹大哈。我们最怕的是亲人的伤害，我们对上帝会这样，亚西多福会大卫对大卫是这样，但大卫也应该想到。他对他的部下也是这样，他对乌利亚也是这样，对扫罗对大卫也是这样。我们看到都有很多很悲哀的事情，就是亲密的人做出最大的伤害。扫罗对大卫，这个亚撒龙对大卫，大卫对乌利亚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。当然我们在早的时候，约瑟的哥哥对他也是这样，我们全世界人对耶稣也是这样，我们对那最爱我们的，我们有最大的恨，这实在是不应该哈。好，32节，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亚基人户塞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：“你若与我同去，必累赘我；你若回城去，对亚撒龙说：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。这样，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”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，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你们那里。凡你们所听见的，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。于是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，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好，这里哈，我们不大知道亚西多福有多厉害，底下就会看到。但是他一祷告，大卫一祷告，马上来了个救星。我们也不知道这救星能不能成就，而且这看起来不是救星，但实在是救星。上帝的做法实在非常奇妙。我们也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。来了谁呢？亚基人户塞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实在在这里看到，下面也看到，不大清楚。在历代志上27章32节有说户塞啊，户塞是陪王玩的，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宫廷里那个东方朔，或者是那种小丑。国王身边有些什么人， 我想现在董事长总经理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了，因为人事精简，国王身边当然要有什么国策顾问啊，总统府资政啊，部长啊，院长啊，将军啊，勇士啊，我们也先不要讲这些宫女啊，妃嫔啊，这些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要讲，现在的民主政治不应该有这些人，但是国王或者一个公司身边都应该有些智囊团能办事的，而将军身边也是有要有这些参谋顾问啊，这需要有的。那么大卫身边这些人也非常的多哈，都是帮他做事，但有一个人呢，就是户塞是陪他玩的。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说是他的朋友，就跟他玩的。我说了，就跟东方朔这一类人一样，在皇帝面前呢，这个说笑话的。当然，东方朔这一类的人呢，也有做非常好的劝诫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东方朔是好。那齐桓公旁边那些人就不好了，就是天天玩，跟他教皇怎么样能够，玩女人呐、听音乐啊，吃喝啊，比较不是太正经的。那我们想，大卫身边应该没有那个不正经的，甚至有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娈童，甚至连刘邦身边都有哈、这种玩的男人哈、不好。那户塞呢，应该也是。既不能打仗，又不能出计谋，又不能治国，又不能做老师，就是那种玩的，就是跟大卫一起吃喝玩乐的，没有正面的作用。可能没有太多正面作用，可是大卫在这件事上，大卫后来能够反败为胜，就是靠这个户塞。我想在这里也有属灵的教训，求主让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。尤其是属灵人，不要看，哎，这个人就是玩的，这个人工作就是制造这些笑料的啊，我们需要那种严肃的战略家元帅。各位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各样人都有啊。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说，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每一个部分，不要说心脏最重要，不要说眼睛最重要，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。甚至在基督教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那个卑微的，我们反而给他加上更多的尊荣。总之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的人啊，让我们总是彼此能够尊重哈。好，户塞发挥了很大的功能，他也是很爱大卫，但是大卫说，你小子跟我去，你能打仗吗？你能保护我吗？你跟我去是累赘啊，跟约柜一样是个累赘。不过你回城去呢，你可以做个反间谍，亚沙龙会非常喜欢你来帮助他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。这里当然是兵不厌诈了，我们也很遗憾大卫也要用诈，但是在世界里面这些也是需要的。你在宫殿里啊，现在在宫殿里我就有你了。你看到大卫现在真的很精明，马上在宫殿里，在亚沙龙的身边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眼线啊。大卫是这样，也符合耶稣所讲的哈，这个我们也要聪明，光明之子常常不够聪明啊，今世之子常很聪明，但是以求主让我们心地善良，我们非常善良，寻良像鸽子，也能够灵巧像蛇啊。当然如果不能兼顾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善良，但是如果能够灵巧也是很好的。大卫非常灵巧做错了，但是这里灵巧做得对。那户塞也是，户塞也许平常只能吃喝玩乐，但是在危机的时候他也做很重要的事情。好，户塞就进了城了，他投奔自由了，或者投奔敌营了。好，再讲大卫，十六章第一节，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，一皮带酒来迎接王。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洗巴带了这么多来什么意思？洗巴是谁？各位可能忘记了，洗巴呢是那个米非波设哈，就是扫罗的那个扫罗的后裔哈，是约拿丹的儿子。那么大卫叫洗巴照顾米非波设的，那么洗巴很有钱也很有能力，他现在带了这么多东西来，在大卫 危机的时候再这么多东西来，大卫不会不知道的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来这里帮助我，雪中送炭的。那大卫为什么要问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当然也有客气的意思，万一不是送我的，我不是这个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吗？我自作多情了，你根本不是来帮助我的，更何况你和你的主人是被我赶下来的，也许你认为这是报复的机会，所以问一问你来这里干什么，免得我太热情了。另外也可能有一个意思，那你主人怎么没来，是你来呢？这种危急的时候，患难之交最重要，你不来，你的主人不来，你来是什么意思？大卫问你来这里什么意思？哇，洗巴说的真棒极了，驴啊是给王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吃的，酒是给旷野疲乏之人喝的。哦，患难，这不是雪中送炭了，这是患难中拼命的帮助你，因为现在帮助你我可能会死啊，万一新王得政了我会死啊，我是来帮你的。王就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你主人的儿子，你主人是约拿丹，你主人儿子就米非波设了。可能已经有点不高兴了，大卫在说，米非波设不是主人，我今天对你好是因为你爸爸的缘故。大卫已经被挑拨离间了。洗巴回答说，他人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于我。王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洗巴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哈，各位，洗巴是一个大赌徒啊，在这种危机的时候，混乱的时候，大卫非常需要人帮助。那大卫能不能把国夺回来？这个亚沙龙的势力是非常大的，人心都归向他，而且现在这个亚西多夫也归向他了，亚沙龙很可能会得到王位的。如果亚沙龙得到王位，在这个时候洗巴孤注一掷，把所有的支持都支持在大卫身上，那他就跟错人了，他就惨了。这有点像选举的时候，你跟谁嘛，你抬谁的轿嘛，人家那个抬轿的人，那个人能够上宝座啊，那你就有吃喝了。那我很多人都在那里押宝，洗巴也在押宝，洗巴很聪明，洗巴押对了，洗巴知道大卫还能赢，这个不容易哈。楚汉相争的时候，谁知道刘邦会赢，谁知道项羽会输，压错了就糟糕。所以真正忠诚的人不多，真正有眼光的也不多啊。当然我们在压人，如果说从自己自私自利的眼光来讲，那是不好。我们今天跟随上帝，可不也不是压，而是上帝拣选了我们，我们蒙恩有一个反应。不过你在这里看到洗巴很聪明，你在这里也看到大卫还是糊涂了。洗巴这个人一直跟约拿达一样没有被处罚，洗巴根本是骗大卫，也伤害了米非波设，他根本是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要表现我的忠诚，将来我可以把米非波设的那些东西通通夺过来。大卫后来没有明察，我们也很遗憾啊。大卫在这时候大概就非常愤怒，哇塞，一方面非常愤怒米非波设，一方面非常欣赏洗巴，我都通通给你。你也看到大卫判断力也差劲了。好，再看十六章的第五节，他们逃亡的时候出的事还真多嘞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，名叫示美。他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，众民和勇士都站在王的左右。而在这里我想是有一点翻译上我们需要修正一下哈，这个不是拿石头来砍嘛，因为他们距离还很远，那个一般英文就翻丢啊，他拿石头丢啊甩啊。这个人是扫罗的，算是亲人了哈，扫罗族基拉的儿子示美，一面走一面骂。那大卫的勇士都在身边，但他就在远处丢，因为如果他就在旁边砍，勇士一定会把他杀掉的。然后咒诅大卫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，现在你是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。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扫罗还是有一些跟随他的人，便雅悯族还是有些跟随他的人。那当然他说的不对了，大卫现在 这么狼狈，跟扫罗没有关系，跟大卫自己的罪有关系。所以示每实在不应当，他还是输不起，也不知道反省啊。第九节，希路亚的儿子亚比赛哈、这个希路亚三个儿子嘛哈、一个约押，一个亚比赛，另外亚撒黑已经死掉了哈、被那个亚尼尔杀死了，约押报仇了。这亚比赛对大卫也很忠实，这死狗岂可来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王说，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大卫生气的时候都会这样讲，大卫这时候也还是聪明，这时候不能再树敌了，示每要骂就由他骂吧，丢石头就由他丢吧，这个时候不能再树敌了。我跟你们有什么关涉？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。当然我们不能说耶和华吩咐示每去骂大卫，起码我们在圣经上没有看到这样。我们想示每的咒骂是出于他的情绪，但是大卫要这样领受也很好。每件事都是出于上帝，每一条新闻包括什么一周刊都是出于上帝。你说那里有说谎有毁谤的，对，都在上帝掌控中的。那信靠上帝人可以从这里面都学到功课，都可以变得更良善，不信靠上帝人就糟糕了，就变得更邪恶。大卫说这是上帝的事情，当然大卫后来也有报复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想到这是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引导，所以让大卫呢能够平静一点，也是很有智慧，不要树敌了。耶和华吩咐他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我们不要这个时候不要再追究了。十一节，大卫又对亚比赛和众臣部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这个大卫在这里有一点，我想是不尽正确的神学吧。这是耶和华吩咐他骂我的，也许他骂够了哈，上帝就看啊、这个人可怜吧，就是他的罪恶很多，但是被这人骂也算是赎罪了吧。刑罚这样就够了吧。耶和华看到他这么大卫这么惨，也许他就说好吧，够了，可以了。这种想法是不对的，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恶受到刑罚受到管教都不会够的，我们都应该受地狱的火。但是如果我们永远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，上帝会赦免，会减少我们的刑罚的。所以大卫这样讲不是全对，就是他受苦不能减少他的刑罚，但是呢他愿意去信靠上帝，这是很对的。不过这时候你要想到大卫的狼狈啊，原来住在宫殿里也很享受啊，很舒服啊，大概他也不太管事，然后外面乱了那么多年他也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亚沙龙越来势力越来越大了，他终于说我们要逃亡。这一逃亡虽然还不是太晚，但是实在也够晚了，亚沙龙势力已经够大了，然后他很狼狈，他逃得非常的急，然后有人又落井下石，趁人之危来拿石头丢他，很可怜。不过我就是感谢主，大卫在这个时候最起码对上帝没有怨言，我还是去依靠他吧，而且他身边还是有一些忠心的人跟随他。十三节，于是大卫和跟随他人往前行，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，一面行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土扬他。所以在对面山怎么可能砍他，就是丢他了哈。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，他们在逃。各位我们下面再看，他们逃也不能休息太久，要快快的逃。逃难啊，不能被追上的，追上就惨了啊。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三十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卫他们在追，后来追到了一个埃及少年人。这少年人呢，就是给了他们这个线索，抓到了亚玛利人那一群嘛，赶要快。我们在国共两党的战争里面，我们也看到，尤其是25000里长征，那个逃，拼命的逃啊，那是不能够不拼命逃，因为不逃就要死。大卫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，他们也有休息啊，因为还有很多家眷。不过是危机，下面我们会看到， 十六章十五节，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塞去见亚沙龙，对他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”哦，户塞马上跑去了，一看像个小丑，小丑一样，也没有任何的忠贞意识啊。现新王，我有乃便是娘，你王万岁。亚沙龙有点不高兴，哎呦，你这是你恩待朋友啊，这是你待朋友之道啊，你不是我爸爸的朋友吗？当然户塞也看过亚沙龙，亚沙龙也看过户塞，你怎么这样对朋友呢？你这拍马屁太过分了嘛，你以前跟我爸爸这么好，现在你来跟随我，这有点不够忠贞嘛，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同去呢？就是我爸爸，你也看到亚沙龙这说的也实在是一方面讽刺一方面不好，他为什么不说我爸爸呢？因为他实在不想把他认作爸爸了，他现在心中已经充满了恨，还有成功的骄傲、自大、狂妄，当然也是在讽刺户塞，也在考验户塞，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去？不够朋友嘛。户塞对亚沙龙说，不然耶和华和这民比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在。他也会讲话呀，王啊，我是归向我这个人不是见利忘义也，我是见义跟随义也。什么是义？就是上帝拣选的，上帝拣选你啊，百姓又拣选你啊，你有民心又有上帝，我为什么不跟随你啊？哎，这一讲的真漂亮极了，你这个做汉奸还让人家觉得啊，出卖国家很有道理，很好。所以户塞这一讲，难怪他也是大卫的朋友，很会在王面前讲话。因为你有民心嘛，你又有神的喜悦，我就跟你同住。十九节，再者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也必照样服侍你。下面讲的也很对啊，你爸爸已经过气了嘛，我还有能力，我要服侍谁？我知道宫廷的事，我知道王希望什么，那我当然服侍你嘛，你爸爸已经过去了。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，你们出个主意，我们怎样行才好。好，这个谈完了这个忠贞的考验，现在有两个大卫最忠贞最信赖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的朋友，亲密的朋友，另外一个是他的原军师啊，出主意的人。好，现在亚沙龙是也知道胜利还没有完全掌握，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该做什么事，出个主意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？各位，这我们要分析一下了。亚沙龙在讲啊，百姓跟随我还不够积极，不够积极，理由他也够聪明，因为我爸很爱我，我爸非常爱我，所以万一啊，百姓在想，万一啊，这父子又和好了，我今天跟着儿子去打爸爸，明天父子和好了，爸爸又回来做王了，那我去打他爸爸的那群人不是倒霉了吗？现在我还是不要，专心跟随亚沙龙去打他爸爸大卫，因为万一和好了，那我们这些打他爸爸就惨了。总之民心没有全心的要跟随我去打我爸爸，怎么办？亚西多福就出了一个主意，这主意看出亚西多福的聪明，也看出亚西多福有多大的愤怒啊！他真是恨死大卫了。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，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。这我们不大看得懂，我要说明一下。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百姓没有专心跟随你，因为怕你跟你爸爸和好，现在你要做一件事，让你的百姓知道，他们要确实知道你爸爸跟你绝不会和好，你爸跟你是一刀两断，绝不和好的，因为你做一件事叫你爸爸无论如何不会原谅你，恨死你了，众人会听见你父亲憎恶你。你要做哪一件事？哎，你爸走的时候非常急啊，还留下十个妃嫔，你现在就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那个王宫顶上放一张床，搭一个帐篷，放一张床，你就让大家看到你跟你爸爸的妃嫔睡觉交合， 这你爸爸一定受不了，这你爸一定恨死你的逆子，居然敢跟我的妃嫔睡觉，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大家就知道你做了一件事情，让你爸爸非常愤怒。这样大家就说好，那我们就跟定亚沙龙，因为他绝对不会跟他爸和好了。二十二节，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。各位，亚沙龙做了一件事，跟他爸爸的妃嫔睡觉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就是大卫睡觉睡到日头平息，在宫殿上走，看到拔示巴动淫念的地方。大卫在这里动了淫念，他的儿子在这里行了淫乱，大卫在这里侵占了别人的妻子，他的儿子在这里侵占他爸爸的妃嫔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各位，上帝的报应很厉害的。当大卫听到说，大卫后来知道我儿子跟这些妃嫔睡觉，痛啊，真是痛啊。但是亚西多福出的这个主意，不仅是让百姓更专心的跟随亚沙龙，也有一个报复的意念。你搞了我的孙女，现在我叫你的儿子搞你的妃嫔，哦，很毒狠的计谋。但是这种仇恨是神不喜悦的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求主让我们不要仇恨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